大家好，我是石涛。偶然机会想起来，人说这个孙悟空有七十二变，二郎神也有七十二变，这是民间说的，就是我们通常现在说起来这故事就这么讲了。其实你看看那人家书里头不那么写，人七十二变人叫八九之功，人叫八九之功都是这么说的。这个在讲姜子牙遇见说得有三十六路人马这个去讨伐他，元始天尊说他有四九之灾。从我们原来介绍过，在古书中从来不说超过十的大数，七十八、五十二、四十九，人从来不这么说。如果说那时候人呢，可能把这个加减乘除学的不错，人都用那个讲法。这个八九之功，四九之灾，他到底为什么这么讲？其实，在现实的环境中，在人家古老的，就是那个时候的文化，人们把一切东西、时空的一切都看成定数，空间是时间，时间又是空间，他是这么来看待的。当他这么看待的时候，他可以在面对事情的时候，他可以把个人的定位定得非常的、非常的时空，非常的在他的定数的概念。非常时空，可能朋友就听不懂了。哎，这么讲吧，到什么时候？现在有个狗屁话，与时俱进，这是江泽民说的，与时俱进。那么那话其实是有它道理的，就是我刚才说的定位时空，它与时俱进是贪婪啊，是那时间就是金钱，这邓小平说的都是骗人的话，他都把原来的东西，他借助原来的东西给鬼魔化了啊。这个八九之功什么意思？四面八方讲的是佛家，九是顶数。当他讲述八九之功的时候，他同样里面就包含着这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，日月星辰的一切，三界的一切，他都可以，实际就叫万般变化。那他真变七十二相吗？不是，他看见什么变什么。八九在这个环境中顶数了，他说：“你说怎么不九九八十一？九九八十一，他出了三界了。”八九之功就是四面八方的八方，四九之灾是四面八方的四面，九是定数，就到那个时间点他一定出事。哪是现在傻瓜人拿计算器还在那儿摁。所以当人家一讲出这话的时候，里面包含的生命的含义，到什么时候吃说什么话，到哪点吃什么饭，吃完饭该上洗手间上洗手间，就这意思。其实所以那个时候一切都，那个时候书里面一切灌输的都是生命的东西在里，一切都是活的，讲的是这意思。所以你看那现在那封神演义全是妖精，就是演狐狸，谁演狐狸谁演鸡，就这个。谁演谁狐狸谁演鸡呢？那你整天在看这个，你说他看的人能看见啥呀？除了狐狸就是鸡，对不对？那他就自然就这点事情，他就越来越离着人的魂魄的东西越远。川普，大概时间昨天的晚上，美国国务卿跟川普先后呢在推特上，在记者会上发表了声明。他们从以美国政府的最高首脑的角度，他们拿到了太多的证据，证明病毒来自于武汉实验室。到现在他也没认为，他并没说病毒是人造的，就是美国国务卿认为呢，他接受美国国家情报机构的汇总的资料，病毒的本身是自然的，不是人工合成的，也不是转基因的，就是基因制作的。但是呢，病毒却是来自于武汉实验室，所以这个推断跟当初那个法国的 艾滋病毒的专家、发现者、诺贝尔医学奖的获得者，他的推断我觉得有类似的。他自己讲，他说他们其实是没做一件很错误的事情。他们在实验室去寻找疫苗，但是不小心呢把瓶子给打碎了，这事儿就出来了。他是个形容，就是说他们在做事情的时候，实验室的管理非常差，从而出现了病毒的遗漏。那遗漏出来的病毒有人造的痕迹，但是呢大自然的力量呢有着自我的修正。那个人就这么说的，大自然的自我修正在病毒爆发的过程中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病毒回归了它原始的样子。所以大家看到的是自然的。那在这个背景之下，川普稍微晚于国务卿大概一个小时。他当时是在这个林肯纪念堂，在接受美国福克斯的记者的专访的过程中，被问到相关的问题。苹果日报说，别忘记，中共国首先企图指控我们，那关税是终极惩罚手段。在这之前，一直谈到有关这个国债问题，就是说美国有另外一个手法，就是用国债惩罚。但是呢，在国债问题上，包括美国总统和美国的这个经济顾问库德洛都明确拒绝。他的拒绝理由其实是蛮生命的，就是蛮道德的。他说国债就是国债，我们欠了钱了必须还，这是崇尚的道德精神啊，这是要对美元来讲，这么一种货币来讲，它的信誉是至高无上的。所以国债就是国债，我们用任何其他的手段，但不能用债抵债。嘿，我觉得这个话这就是透出了美国的精神。美国政府就现在来讲，死了6万多人，将近奔7万去了。当美国遭遇了除战争之外最大的灾难的时候，他要坚持生命的道德。这是一个拥有信仰的国度，在坚守做人的，在这种生命利益对比当中，他要坚守做人的准则当中的一个具体的表现。川普星期日在林肯纪念堂被问到是否正考虑加征关税惩罚，川普讲，我不想讨论，我们现在处在一个很复杂的游戏里面，就像扑克牌一样，但是不能像跳棋那么随便跳过去。他用了跳棋的意思就是跳过去了，这事儿不管了，他说那不成。被问到是否考虑用关税惩罚，他说这是终极的惩罚，我将会告诉你，但没有具体计划。最低程度关税是最有利的。他再次指责 WHO 处理病毒不当，而中共国企图指控我们的士兵，然后他们又试图归咎于欧洲。现在转已经转到法国人身上去了，大概他一开始指控美国兵，然后美国人急了，然后就指控意大利，然后意大利不干了，然后现在又转到这个法国人身上去了。法国第一个出事的是82岁的到巴黎旅游的老太太，中国人。他们说现在不是，是法国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。那追下去呢，实际是一个法国政府的高级的间谍，一直在中国大陆工作。那个人出状况。那他欺负法国人不敢说，因为那是牵扯到国家安全问题。那个人是间谍，一直在中国工作。然后呢，中共的媒体呢，就以这样的方式欺负法国人。嘿，没跟你说吗？那个为共产党服务的，你骂他混蛋，你侮辱了混蛋。混蛋是骂人的，他根本什么都不管。有人说耿爽为什么那样，耿爽是耿彪的孙子啊，耿爽是个孙子，习近平 从清华毕业三年半，毕业之后先去的耿彪的办公室任他的主任。当时的耿彪是军委的秘书长，所以习近平在当时有机会参加全国中国军队的最高级别的会议，他是政治秘书。当被问到病毒是有意的还是意外泄露的时候，他讲说他们犯了可怕的错误，但他们又不承认。犯错误是因为隐瞒，但纸里包不住火。他们禁止人们进入中国，但却允许中国人跑到世界各地去。他们知道出事了，我们认为这件事情令他们极其尴尬。所以他的潜台词，在后来的评价中他也这么说，不应该，不认为是故意制造病毒，故意泄露，没有。基本共同认为是来自于自然的环境。来自于自然的环境打了措手不及，然后呢又试图掩盖，在试图掩盖的时候，他们又拼命的又认为是机会了，从世界各地利用他的系统就把这个防疫设备就全都给弄走了。当他们缓过神来的时候，知道出事的时候，大搞疫苗，摧毁这个病毒的样本，封锁消息。他们想在疫苗的基础上把中国人得病的武汉人当成小白鼠试验。所以你看到的12月份、1月份、2月份，中共的医院医生拼命的出论文，那不遭到天谴才怪呢。那好，这期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再见。